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在感情的世界的里面，其实并不是越悲越美，好，也并不是说得不到才美，其实上帝要给我们的呢，是让我们又得到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然后又怎么样，又幸福，然后又怎么样，又快乐。所以其实你可以懂我的心的，夫妻之间彼此也是一样，你会发觉很奇妙哦。在场是夫妻的，来举手看一下。哦，这一对，阿妮的宝嘞，他老婆在旁边呢，就这一对，这一对。好，现在我问他已婚了哈，这个你的另外一半，看一下他，好，他的个性跟你一模一样的，站起来。好，个性很相像的。哎，小军，那个没举手，你老公不在这吗？
不像。
他想都没有想，不像。好，那你跟你的这老公跟老婆呢，个性是相差很多的，举手。啊，我们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一个东离西，有何等的缘？你们思想的距离，那个个性的距离就有多远？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我不晓得是物理定理还是什么定理，反正叫做异性怎么样相吸，对不对？你就是会找一个好像。就是你这一方面个性没有的，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很粗线条的人，我这脑筋就是那种大脑筋型的，我就很欣赏说，哇，这个人的智，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有智慧，这个人的心思怎么可以这么样的细腻，你知道吗？婚前的时候多么的欣赏，简直就是偶像一样的。那基督教的真理就偶像要拿来拆毁。结果呢，结婚以后他的细心跟我的细心跟我的这个粗心就不再蹦出火花，而是冒出了火山爆发。这个真的是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龟毛所以你看原本吸引的那个细腻，那个缜密，那个有智慧，可是结婚之后你看怎么这么听得懂龟毛吗？就是不会形容，这个应该有什么普通话应该怎么讲啊？就是怎么这么的啊？麻烦还不足以形容，就是那种鸡蛋里挑骨头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所以你会发觉说，处境不同，同样一个人，怎么这个婚前婚后差那么多啊？好，那我们当中呢，你是为人父母的举手。哎呀，好，请放下。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一岁之前是什么？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呢，一岁到三岁之间
还可以。
然后呢，三岁之后就怎么样？不是啦，进入第一期青春期耶，你知道吗？第一段那个早发的那个青春期，第一不是叛逆，不是后面那个 teenager 才叛逆哦。三岁以后，小孩子最常讲一句话就是不要，对，你什么都不要，不管他什么好或者不好，他说不要那个你要给他吃，不要，他等一下自己拿来吃。所以说，三岁以后就慢慢发觉问题越来越大，然后到了青春期。我的天啊，非常的难搞，对吧？然后呢，青春期的孩子正好又碰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期？所以呢，青春期又碰到更年期，我的天哪！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个……我在拍你妈妈是吗？你们应该已经过了，没有，真的是青春期，然后要碰到更年期。真的是有太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挠头，那个叫烧，会觉得说我这么讲你是听不懂然后呢，小孩子也会就是一副很孤僻的样子青春期的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甩门然后呢摆臭脸然后不理你因为为什么他要装酷？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大人，然后呢他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还要被爸爸妈妈 所以诸如此类很多很多的这个人际关系，那到底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最近呢，台湾有一部那个公共电视有一部连续剧非常的有名，叫做什么？我们与恶的距离。你有在看哦？没有。最近台湾有公共电视，其实你上什么？反正我们与恶，罪恶的恶。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不厉害，就蛮好看，就十集也很短。那他就在讲，就是在讲啊，我今天不在跟你讲这个电视剧，但他就在讲说，反正，到底什么叫坏人？随机杀人犯，他是由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一个故事哈。然后他是坏人吗？哦，他故事他就引发你去想，他爸爸妈妈是坏人吗？他爸爸妈妈有一句经典名言，没有，因为很多人都骂，就是这个父母没教好，小孩子教成这样子，变成随机杀人犯，对不对？好，那但是父母亲怎么想？他就讲一句，我觉得很感动，他就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用20年的时间来培养一个杀人犯，对吗？那你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好，然后呢，受害者很多人被这个人杀死了，死了就死了，最痛苦的是他的家人。哇，就这个当中串演出很多的故事，非常好看。那当中有一家讲一句名言哦，他讲什么呢？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好的事发生？哎，是不是名言？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对吗？你说我们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家庭真的闹革命，哎，我们撇弃说什么道德性的犯罪，比如说外遇啦什么呢，很大的这种搞欺骗啊或干嘛的，撇弃那个不讲，哎，也有人没有犯那些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怎么样离婚，还是要破碎的，对吗？那你说这个老公是坏人或者这太太是坏人吗？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对吗？有的亲子之间，我不是说他们关系还挺不错，所以有些亲子之间哦，真的是闹得那小孩子离家出走，有时候离家出走到好几年，然后呢交恶，关系非常的恶劣。那你说孩子是坏人吗？他也没有啊。爸爸妈妈真的那么坏吗？也没有啊。那到底问题是出现在哪里？这个呢是今天下午我们要探讨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也是啊，我们都是一群好人嘛，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懂得真理啊，有时候喜欢干嘛，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出不来，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好人跟好人之间会不会彼此伤害？会哦，会，对不对？所以呢，一开始下午的一开始，我要你们分组，比如说你们可以三个一组或四个一组，我们来讨论几个题目啊，我们来讨论几个题目呢。那但是呢，你们中间要有找一个人做记录 ，OK？ 好，等一下我们要我们看几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呢，尽量找一个尽量找就是说你来自不同教会的，那么呢彼此呢就彼此介绍。第二个，好，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一到十分，你觉得你的心情是几分？好，如果你超过5分以上的，你就要分享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因为你们看到吴师母了。对呀、啊，因为我今天来看到真的好多好朋友哦，虽然有人在不同教会，但是朋友还是什么
朋友，
真的是永远的朋友。阿们，不管你在哪里，好。那如果你的心情低于5分的 ，OK， 那请你稍微分享一下，阿妮娜低于5分，你为什么低于5分？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你紧张，让你什么，让你不快乐？那你认为人际关系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总的来讲，人生面对很多的关，很多的东西，人际关系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的因素，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认为人际关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呢，那沟通，人际总是要牵扯到什么沟通嘛，讲话嘛，沟通最大的困难在哪里？简单的讲就好了。好，现在呢，挪动一下你的椅子， 三个或四个一组，不用分性别哦，都可以在一起来彼此互相的讨论一下。所以人际沟通关系重不重要啊？
重要。
我们来看你的讲义，我有发给你了哦。人际关系最大的部分，其实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出现在什么？沟通。刚才我讲了为什么沟通这么难，因为什么？差异性。你看性别不同，对不对？男生跟女生讲话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嘛。女生很喜欢叽叽喳喳讲的很多旁边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感觉很重要，因为周边的很多因素很重要。可是呢，你有没有发觉，哎，男生呢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比较不耐烦的，你讲到一半呢，他就说什么？讲重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讲重点。重点到底在哪里呀？因为呢，他就觉得说啊，一些的过程、周边的东西没有那么重要了。那重点到底在哪里？那讲这句话有没有错？没错，因为确实有一些人讲话真的你没有抓到重点，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抓不到重点。那这个就是什么？男女性别的什么差异性种？男生通常他逻辑性是比较强，大部分也有一些是反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女生逻辑强，但大部分来讲，这个都是什么差异性？然后年纪有没有差异性？有啊，你跟上一辈的沟通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很难呢。我最近因为我有两个孙女嘛，去年多了两个孙女，对不对？哦，那两个孙女呢，那我们就升级了，当阿公阿嬷了。那这个教养啊，哦，所以人家说隔代教养，隔代教养真的是哎。好，哦，我妈妈那一代，我们讲喂东西好了。好，妈妈那一代啊，平平，你妈妈，我是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喂你？
我妈妈
还是你阿嬷喂你的？
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婆婆怎么喂我的那个
Rex，
说喂我啊，喂孙子，喂孙子，喂。
不是，我在讲说一代一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一代是被你喂大，
嚼一嚼，
没错。我真的，你们以为是什么？哎，就是妈妈或者是我的奶奶，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吃一吃，嚼一嚼，然后呢再弄到。汤匙就不错了，
直接
，这有没有医学的这个有没有医学的道理？有，是什么？嘴角系产生什么酵素嘛？因为人口水里面是酵素很多，对吧？那小孩子消化不良嘛，那我们就在嘴中嚼一嚼，然后产生很多酵素，再喂给小孩子。我跟你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OK， 好，那我这一代呢，我要嚼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你想到要嚼的时候，就开始里面有种罪疚感，就觉得可能会不会有什么疾病啊、细菌？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跟知识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不用嘴巴，去讲，但是我们会煮什么？煮米糊啦，或者是以前台湾有很多的麦糊啊，那种东西，反正呢，一定要搞得什么细细的，对吧？因为小孩子都没长牙，小孩子其实四个月以上都要吃辅食品，辅食品呢根本没牙齿那种，那所以我在喂小孩子的时候是机器打，或者是买来就是粉搅一搅，哎，这很好了吧？就喂他好了。现在呢，我女儿啊，跟我儿子有了孙女。现在的人哦，小孩子吃东西，我真的是快昏倒。我第一次看，我真的不骗你，我真的快昏倒。他们是六个月才给我孙女吃辅食品。好，六个月我那都没长牙哦，就是两排牙龈哈。然后呢，他说医生说要有 finger food，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finger food。就是说呢，要让他用手来抓，然后来吃。而且现在医生的理论是，你东西是不能弄得很细很软，你要让他操练这个咀嚼。说什么咀嚼会影响什么脑部了哈？用手抓，我心想，我们又不是印度人，不，某一些民族，我不是说是轻蔑的，某一些民族对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好了，我女儿就。那个菜哦，那个 broccoli， 那个 broccoli， 它煮是煮得很烂啊，但是它就这样一株一株的，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六七个月的孙女，她就让她叫，然后就这样吃，然后呢吃，结果不是这样，吃的结果会怎么样？ 好了 ，broccoli 就到这边啊、哦，那个番薯，Oh my god！ 然后呢，不是这样而已，或者什么地上整个身体整个脸，然后他还在那边，好棒哦！啊，我都快晕倒了。然后呢，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呢，我就把他戳戳戳，然后拿汤匙喂他。然后呢，被我女儿看到，妈咪，就是说要有这样的食品，但是医生好像他有一个比例，好像很高，70%还是80%要给他 finger food。那所以说，你说隔代、年纪、观念有很大很大的什么差别，沟通上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母女呢？啊，如果是婆媳呢？哇，那个问题就大了哦。所以她婆婆来一看，脸都绿了。然后我就跟她婆婆沟通，我说：“哎呀，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那我们老一辈的，那我们就放手。”所以你看有没有？有没有？有啊。然后呢，背景刚才有不知道谁讲到是背景不同，对不对？价值观不同啊，有很多的不同。你看我们在海外的华侨的价值观，可能就跟当地的价值观就怎样就不同啊。好、哦，台湾人的价值观跟香港人的价值观可能就不同啊。这个中国大陆跟香港，然后呢，或者是你是整个的那个，你不要讲什么呢？中国整个南方跟北方的价值观。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啊，很恐怖、欸。我的女婿是个巴西籍的温州人，应该这样讲。他是温州人，他长得就我们华人的样子。但是呢，他从小就在巴西长大，然后在纽约美国住了5年。哦，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哎、啊，你知道温州人的特性是什么？什么？啊？拗啊，温州人不会拗啊，但温州人、哦、就很会，哎，对，很团结啊，然后呢，很会爱赚钱，所以呢，温州人就是被称为中国的什么犹太人嘛，对不对？因为温州他们很团结，然后他们又很会做生意，很会算，很会，对。然后呢，但你看哈、哦，我孙女的周岁，然后他们就好玩嘛，要搞个 party， 然后给他抓周，你知道吗？抓周，你知道周岁就好多的那个玩具啊，哦、有 piano， 有小的钢琴啊，书啊，还有一本圣经啊，看是不是抓了圣经以后要当传道人，好、哦，还有铲子啦、计算机啦，你知道我那孙女爬爬爬爬爬爬爬，第一个摸到的是什么？计算机，那个就是温州人的血液里面。然后呢，他是在南美洲长大，你知道南美洲的人哦，步调哈、哦，很像那个斯拉，很慢呐、啊。他们的聚会，我第一次去南美洲，但还不是在南美洲，是北美洲的最南墨西哥宣教，你知道吗？他们的聚会哈、哦，他们礼拜天的聚会哦，晚上8点。这一次我们去年去阿根廷的这整个南美洲的这有一个特会，阿根廷他们周年庆，然后就排我们好几位牧师这样子，然后呢，我跟吴牧师，我是其中一位，你知道他排我们的聚会啊是几点吗？你答对了，我的时间就10点到11点，你知道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跟那个牧师差点要翻脸了。
11点，
哦，11点开始，天哪，我还忘记错了，11点，我就跟那牧师说，11点你是要你是很考验我讲道的功力耶，所有的人都要打瞌睡了，11点还有人在外面，我们北美百货公司，你看6点钟打烊啊，台湾的不会啦，台湾都要搞到晚上10点，有的到11点，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陈牧师，我告诉你，11点是人最多的。我心想说，你骗我，11点会人最多，人不要来我这里打瞌睡就好了。结果我跟你讲，我们那一堂课有从3点开始排的，反正就有五六位就有很多位牧师讲，真的就是11点人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关店，就比如说8、9点关店，然后呢去吃个晚饭。叮叮咚咚的来，正好11点了。你看南美洲的人做事是这，然后呢，就他们就是比较及时享乐型的。虽然他是温州人，做生意啊，好工作还是有在他的血液里面，可是他是很慢啊。我女儿呢是在北美长大的，
她呢从小就被我这个亲爱的老公训练有素，什么东西就要计划，什么东西就要有意向。你知道我讲一个真的很好笑的笑话，我女儿跟我女婿，就是他们就已经论及婚嫁了。那一天就是要谈很重要的事情，这样，那我女儿就想说，哇，这个就已经有预备要结婚了，不知道是求婚了没，我忘记了啦。
求了，
已经求了，就想说这未来的老公，哇，这是很重要，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哦，叫我们当司机载他到 Stanley Park 去啊，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去深谈，我想说很好，结果谈完回来，两个都臭着个脸，你吵架了啦，吼，吵架回来，后来因为我女婿听不懂国语啦。他只会讲普语跟这个英文，然后我女儿就在我说怎么啦，然后我女儿就在车上跟我说，妈咪，我刚才就问他，你人生，因为他们在分享意向，人生的目标，他们要共同一个家庭，他们要有一个新的家庭出来，然后他说，妈咪，我问他，你人生最大的意向是什么？你因为你要建我们家里以后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他说，我的女婿先是一脸愁容，好意向，没想过。我跟你讲，教会不同，产生不同的魔法。他们教会的牧师，他也不会像我们牧师是，他有十年的意向，五年的意向，有什么哇，很多的这些的七七八八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好，先这样。然后我女儿呢，按耐住生气的脾气，就跟他讲，没关系，那你现在祷告。我们现在一面走，那你一面祷告，看看呢，这个人生的意向是什么？圣灵跟我们说话哈，然后他们就一直走，一直走。我那女婿的脚步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拖，因为他不敢走太快，走太快意向要很快产生。后来啊，后来你知道怎样吗？他怎么走？终于，他讲出了他人生最大的意向。他就跟他说：“哈尼，我人生最大的意向就是你快乐就好。”就你快乐就好，
很好，
谁说很好的？我跟你讲，我女儿是学 dental hygiene 的，她就受这个理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长大的，所以她就觉得说啊，一个男人最大的意向竟然是太太快乐，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远大的这叫什么
抱负？
远大的抱负跟志向啊！那我要嫁给这样的人，我怎么办呢、啊？我告诉你，东西南北差异就有这么大。那你说我女婿真的没意向吗？他很有意向，但他没有这方面，他没有被训练，他可能他的条件不需要，他从来就没想过，或者是表达的不清楚啊。我女婿在温哥华，他们结婚才一年呢。他找到工作，买了房子，就很多的东西，他一步一步，但是只是他的步调是很慢，然后他稳扎稳打的这样，然后我女儿就是要快快快冲冲冲，所以你看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性，所以他们常常要来找我们沟通，我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观念是完全的怎么样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告诉你哦，撒旦就常常，撒旦吼很喜欢破坏人际关系。为什么？你看破坏一对夫妻，受苦的是不是只有两个人而已？不是哎、欸，是一个
一家，
还不是一家。比如说我们一家五个人，还不是一家五个人而已，是他们的家族可能又影响我的家族，然后又影响小孩子，可能后来他们的结婚会不会有人说，哎呦，你们这个家庭破碎的怎么样？所以那个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深远的，阿们。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很严重。所以为什么沟通那么重要？为什么今天下午我们要跟大家学习？那到底要怎么沟通啊？很难沟通，沟通是需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学校有没有教？请问你，学校没教，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怎么沟通？没有啊，不会啊，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学习的一个什么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可能我们用爸爸妈妈沟通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就沿用，然后我们就在制造复制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那或者复制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关系的沟通，然后就产生很多的什么破口，产生很多的伤害，那撞得头破血流，回来才一看，哎呀，这个沟通的原则真的很重要。沟通的原则在夫妻关系里面可以用，在亲子关系里面可以用，在教会跟同工跟同工之间，牧师跟同工之间，还有如果你是老板，你跟员工之间要不要沟通？要，都要沟通，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沟通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我请问你来，沟通的目的是什么？解决问题哦，然后呢？
我
呢？啊？
传达信息。
传达信息哈，好，我问你，传达信息是什么？单向还是双向？
单向。
单呢？传达信息，还有呢？
接收信
息。反应好快呀、哦，一百分。啊？什么？对。其实沟通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了解，跟你隔壁左右说，沟通最大的目的啊，沟通最大的目的是彼此的了解，
彼此了解。
所以沟通的意思不是说啊，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在讲什么？听不懂是不是？我再讲一遍，你讲十遍他听不懂，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只在乎你要表达的。你有没有去想说啊，他到底他的点是卡在哪里？哎，哦，我要去了解他的思考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子。好，所以呢，你才能够真正达到沟通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我了解你，然后怎么样？你了解我。夫妻的沟通不是也是这样吗？夫妻的沟通不是说好，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们把这事情解决好解决，为什么？我们就分工，我们就什么？大家把各自的 part 做好。有的时候把事情做好也不见得需要沟通，我们就把它分工，大家各尽职责，事情就完成。但是人就是有很多的复杂，对不对？好、哦，所以沟通的目的，第一个，你目的呢如果没有这个清楚，目的如果没有清楚，你很容易这个沟通就会歪掉了。因为你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要传递你的信息，让你达到你的目的，那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好的沟通。第二个，沟通我刚才讲过需要怎么样学习。第三个，沟通需要什么？花时间。来跟你隔壁说，我们要花时间啊，
花时间。
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花时间来吵架，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花时间来去做这些有的没有，但是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讲话，很好玩的。我以前有一个会友，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夫妻沟通不良，所以我就跟他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夫妻营，我就说我们要花时间去约会啦，要花时间呐、啊、哈。然后后来呢，哎，他们果真去约会了，回来呢，我就说，哎，约会了怎么样？啊，两个人，他拿他的报纸，我拿我的报纸啊，两个人坐着，然后就看报纸。然后因为什么很久没有看，没有面对面看，很尴尬，所以连面对面吃饭这样面对面都搞不来，很别扭。所以她老公就先把报纸拿出来，然后呢，老婆一看火大，也把报纸拿出来，就两人就各个哇。后来有没有沟通？没有。为什么？因为讲的人不会讲，听的人怎样不会听。来，我们来看有几种主要的表达的方式在你讲义里面的，你看你是哪一种哦？你们的沟通的模式，你去想，比如说你的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第一个是什么型啊？社交型。社交型就是什么？叫聊天型，好，或者是说什么消息型的啊？就是什么呢？啊，你老公下班回来了，然后就跟他讲，哦，今天呢打爆哦。又这个就打电动打完，我叫他做功课他都不做功课，哎呀，二宝的老师呢又打电话来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然后你问他，哎，有没有跟先生沟通？有啊，他一回来我就跟他讲话啊，然后呢，你想老公这个一下班回来，然后就跟他报告报告报告，有没有这种型？有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妈妈有时候跟小孩也是一样。除了就是说交换一些的消息，大概就讲一些怎么样很表面的。所以社交型的呢，就是属于什么聊天型的，随便聊， 聊聊这个电视剧啦，聊聊什么啦，对，聊聊吃的，聊聊有的没有。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这个呢，没有办法真正去沟通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沟通我们的情绪，沟通我们的心情。阿门。哦，这是第一种。你跟你的老公是这种型的吗？你要去想哦。你跟你的这个孩子沟通是这样的型吗？其实社交型也是非常重要的沟通，用在哪里啊？哎，对啊，这个陌生人，比如说我们去跟陌生人，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跟陌生人跟左右邻居聊天，要不要社交型？要啊，你们家阿公阿猫怎么样啊？孩子怎么啦？什么？但这个是第一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要进入沟通，这个呢是算是比较浅层的哦，表面的。第二个呢是属于什么型？控制型的，也称为什么高压型的。好，那特征就是什么？你都是你怎么样？就是指控型的哈。还有就是什么呢？辩解是属于对这个控制型的。如果你去学这个沟通，有没有人有一些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你讲一句，比如说你昨天讲了一句话，我听得很不舒服。我没有啊，哪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怎么样的？就一直开始辩解，有没有？一直开始解释啊，其实解释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因为你委屈嘛，然后你就要解释嘛，哦。但是解释通常没有办法让这个人把话怎么样讲完，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情绪能够就是很完整的疏通出来，所以一直解释型的，这个也是什么控制型。好，或高压型的，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有没有一种人讲话常常讲不对啦，不是啦，什么啦，我就一直否定的这个控制型高压型。第三是什么？寻求型，就征询型，就是呢讲呢会，比如说讲了一句就在沟通某一件事，比如说明天的我们，我举一个教会的例子，明天呢我们因为呢有爱宴，那这个爱宴到底要怎么样安排，哦，这个主题。那这个寻求型的人呢，征询型的会怎么样？他通常不先表态，他就说你觉得呢？你怎么样？这种征询型，他不先表态，他先收集很多的资料。哎，那你呢？哎，那你呢？哦，听了之后呢，哇，然后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这个想法，然后他才会表达他的想法。寻求型的那是征询型的，常常是这样。这个呢也不太容易产生冲突，确实，老实讲，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征询别人的这个意见嘛，你认为呢？你说你怎么样？好，那但是呢，这一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怎么样双向的沟通。好，最好的是什么呢？分享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直达型的。分享型的就是什么？会能够很清楚的表达你的想法，或者很清楚的表达你的感觉的。所以主持也是我，但是呢跟第一个那个指控型的那个我是不同的，哦，大概啦。当然还有会细分有很多种，哦，你是属于哪一种型的？我们来讲，因为刚才呢在我们当中结婚的比例很高嘛，哦，那结婚的人当中，通常你跟你老公讲话比较多是社交型的，举手。
看情况，
社交型应该也有嘛，哦，但是每天都有这种社交型的聊天的，举手。有啊，我跟你讲，轻松的话题这个也是偶尔要聊一聊，放下，但是不能所有的都在这些。那是控制型的、高压型的、掌控型的，举手。自首无罪。哦，通常很有想法的，很有什么的，是属于控制型。我也是属于比较这个控制型，就是说不是说控制型，还没有学会讲，还没有学会沟通之前，会比较是，就比较是，哎，我认为这样，我很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那学会沟通之后呢，你可以把你那样一个表达把它换成什么分享型的，也是讲我，但是你可以很多讲你里面的那个感受，待会我们会细讲 OK。 好，你是寻求型的，你怎么样啊，你觉得怎样啊，然后到头来两个好像很难cover出一个答案的举手，有这种型。
我有一个。
你哦，你是啊，你怎么也是控制，也是
对，会分场
哦，分场。
对，
没有，因为我在讲说现在是讲那个夫妻，所以夫妻是比较是控制型的。那你夫妻呢？
我呀，我应该是寻求型的加分享型。
他强测你
会综合，
控制型的，
不是控制型的，他讲是他旁边的那种。强测你是什么型？
分享型
。哎，那你们两个很好。哎呀，小菊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呢？好，你是什么型？
觉得我是比较分享型。我是分享比较多的
哦，分享你会讲你自己好看的怎么样，是
不是？会
还是征询他？
觉得我们都会很表达他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呢？
都是分享型
哦，都是很好啊。我跟你讲，牧师，我们两个是大概都是比较控制型，但是只要一提到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他就变成他的寻求型、征询型。哎，那你们觉得呢？那因为我这个人我很直接哈，然后呢，因为我已经问了他了，然后呢，他又寻求嘛，他说，那你爱去吃哪一间呢？哈，比如说我们提出的方案有四间来讲 A B C D， 好，我就跟他讲说，嗯，那我们去 B 好了，然后呢，他也不回答。等一下车子开开呢，然后他就会问，那你觉得 A 呢？然后我说，啊 ，A 也不错啊，好，开开。那 C 呢？啊，等一下那 D 呢？我整个快疯掉了。我说，吃饭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呢，我们可以今天先吃 A， 明天吃 B， 再来吃 D。但是就会有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在某一些事我们是什么型？就像刚才教会讨论的时候，哦，我们就这个征求型，对不对？好，哦，可是到哦这特别那种很重要或者很亲密的人，可能我们就用掌控型的这样子。那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也会比较容易用这种掌控型，从上到下，就是说那个有一句成语叫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那你还不听？你常这样讲。所以那有一些人是跟先生他是属于寻求型，但跟小孩他就容易变成什么掌控型，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清楚的明白你是哪一种型。好，这一对爸爸妈妈来跟我们讲，你们是什么型？来，这一对你先生是什么型？哦，
寻求型
也是一样啊。那你说呢？老婆决定是不是？
他是控制型的。
他控制型你还敢讲吗？你完蛋了，今天别想要在大房间睡觉。妈，你是控制型的吗？你看没有，
认知上面有差异。
哦，你是分享型，其实你是在分享你的想法，对吗？可是他觉得你在控制他，明明两个都是好人，是不是啊？对啊，可是那你有没有觉得？那你有没有觉得很淡的？所以太太一定很冤枉，就是我明明我就是在跟你讲。讲我的一个看法，我的一个想法而已，然后你怎么就这么容易受伤，或者你怎么这么容易被冒犯，或者你怎么觉得我就在可能是在去数落他，是不是先生啊？是不是？所以你还觉得他是控制型，所以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但是这个跟我们人的个性，刚才有哪一对也讲到个性的问题，有没有？有一些人的个性，比如说我们 A， 不是有人研究什么 A 型 B 型 B 型什么，就是血型 A A B 跟 O 型，对不对？那因为生命在血里面，其实这也不无道理啦。好，所以不同的这个血，可能那生命个性可能也会有一点不同，对不对？有人比较急，个性比较急的，大概就是控制型比较多，因为就说啊，那讲不通，怎么不赶快讲通、讲重点？我们事情要赶快可以做事情啊，家庭要赶快往前进，对不对？可是那个可能 A 型或者怎么样比较退缩型的，他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思虑、情绪，需要先被安抚。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像我，因为我是 O 型，我是 目标目的型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目的重要。可是呢，碰到的亲爱的是 AB 型的，他的就是他个性充满了矛盾，就是捉摸不定。那所以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你看就很难捉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在这个当中很难去沟通。但是只要你学会了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有大的帮助。那我们来看哦，沟通呢是有妙方的。沟通的妙方在哪里呢？我们来看雅各书，好，这是雅各书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你看啊，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个我们讲过了嘛，我沟通并不难。来，好，我刚才告诉你了，真理呢都在哪里啊？都在圣经里面。那这个真理呢，当然也包括很多的什么道理嘛，哈。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来，请。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来，这边的圣经里面讲到要怎么样？我的弟兄们，那个弟兄们其实就是兄弟姐妹。哎呀，我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朋友们，好，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怎么样？第一个，
快听。
对。第二个，
慢慢
说。
第三个，
慢慢动怒。
这个是在沟通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一般都怎么样？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快快的动怒，火气啪就火山爆发型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法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有一个学习。其实我在上沟通课哈，碰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对，就不想学习，不想改变，很麻烦，我还要重新学习怎么说话。对吗？但是怎么说话重不重要？很重要。那只要你愿意保持学习，就换一下，换一下，对吗？过去我们开车手排档，哇，开得很爽啊，很有那种感觉。可是现在自排了，有时候你要踩油门，要上坡就没有像手排那么快，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样学习？因为它方便，好。那所以很多的技巧一直在改变，像我女儿现在说 finger food， 那我就要去查啊，哦 ，finger food 到底是什么？那对小孩子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语言也是啊，到底呢？现在我的孙女是要教她讲什么话？对对对，我有国语啊，那也我台湾人呢，台语啊，英文啊，土语啊，要教哪一种？啊，然后到底是要怎么样教呢？孩子他要长得好，听说是一个人特定跟他讲一种会比较好，就是说他特定跟他讲，所以小孩子会分辨，他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讲会，他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听说是这样。如果你是混杂着把普语啊什么东西啊台语啊国语啊就混在一起教，听说小孩子会学得更慢。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怎样学习。什么叫做快快？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快快的听，好，一起说一遍。
快快的听，
什么叫快快的听？什么叫快快的听？态度很重要。来跟我说，什么很重要？
态度很重要。
态度很重要。你在跟你的另外一半在沟通的时候，那个态度很重要。你不要你太太跟你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有一件事情我想找你说，
好了，讲了，
又
又又怎么又不要再叨叨叨叨叨叨，快说，有话快说。这个是不是听？这也是听。哦，那是什么不耐烦的听，很不想听。所以听的态度要怎么样？要积极。就是为什么？因为听对你是有帮助。老婆好，你就有好日子过，烧好吃的菜给你吃。你对老婆不好，那食物里面会多加点盐，多加点或者多加一点爱的口水。啊，要所以要怎么样？积极。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专注，专心听。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呢，放下什么？手机呀、啊。放下手边要做的工作。以前我跟牧师最大沟通就是你在讲话，然后他在做他的事情，然后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做，你讲我都有在听。听话是用耳朵不是用眼睛，他也不看你。眼睛能听话吗？确实不能，是用耳朵听。但是这是很不尊重，就是让那个人觉得你是不重要的。你就是你的肢体已经透露一个信息，你再告诉他你不重要，你了解吗？好，所以你要放下你手边的工作，这个放下，放下你手边的工作，放下很多、哦、放下你的自己的意思。你要知道两个人的想法绝对不一样的，但是可以寻求合一。还有沟通你一定要拨时间出来，另外拨时间出来，你不要两个在那边起冲突了，然后呢就硬要在这个时候把它讲清楚，一定要选一个好的 timing。 跟我说一遍，好的 timing，
好的 timing，
好的 timing 很重要。你可以比如说吵架了，然后呢过一天两天三天，然后你稍微比较冷静了，好，然后呢跟他预约一个时间，我想跟你讲话，礼拜六可以，然后呢约去一个好的场合，你不要约去那种不恰当的场合，最好是两个人单独比较安静的场合，然后呢坐下来听还要怎么样？听得怎么清楚，说要重复对方说的意思，就是说听他说了之后你要重复他所说的，以确保你有听得清楚，以确保你有听得明白，这样了解吗？这个重复的这一个是很重要、啊、我们在办夫妻营会，这个三周里他们参加过我们的后面也是吗？你们参加过我们的夫妻营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他觉得我听得懂啊，好，那我们辅导就说啊，那你重复一下，讲出来的完全跟太太讲的不一样。然后你就知道说他没有听进去，他还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好，所以就是快快的说，快快的听，再来慢慢的说。要怎么说？听的人那个态度很重要，你一定要听到他的心里面去。那说的人呢，要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说的人，第一个要怎么样？找对的时机说。你不要你老公很累，或者你老婆很累的时候，或者怎样？我小孩子很喜欢找一个时机跟我讲话。什么时机你知道吗？我在炒菜，我在做饭的时候，很奇怪，每一次都这样。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太会做菜。我做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比我在预备讲章还紧张。所以我就不要人家来吵我，也不要人家来啊，小孩子就妈妈，我可不可以怎么？妈咪，我可不可以怎么样？那就是一个错的时间。疲累，不要沟通，好、哦。对，刚刚下班是不是个好时机？绝对不是啦，很晚很累的要睡觉了，绝对不是。一定要两个人都专门分别有一个时间出来。好，那要预告。第二个，一次说几件事啊？几件事？一件事。一次说一件事，你不要一次说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你看你以前也是这样，你上个礼拜也是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你老公就告诉你，那你到底是要怎么样？一次呢，就先讲一件，在这一件事情的当中，只要你好好的分享，啊，待会我们会讲，那你就是对方可以从这一件事情的当中去拆掉很多的障碍。然后一次说几件事，
一件事，说什么呢？说你的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好，比如说昨天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吃饭吃完了，我们家先生是这样，吃完了，然后呢，他觉得哎，他自己也吃完了，没什么事了，啪嚓，他就站起来了，他就要走人。好，这样，我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你可以这样讲，哎，这件事情就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还在吃，或者我可能觉得说我还需要一个时间，可是旁边的人已经站起来，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很不舒服。好，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怎么说？老公，昨天我们在吃饭，对不对？哦，那我可能还在吃，还在怎么样？但是呢，你就站起来了，然后呢，你就做事要往外走了，也都没有跟我讲一下。我觉得你真的很烂，哎，这样对不对？你说，我说我觉得啊 ，I feel，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你很烂呢，你我觉得你真的不是个绅士哎，这是不是感觉？
人身攻击，
这是对吗？这是什么？人身攻击？你看来来都敢跟师母讲说你人身攻击了，我这是纯属虚构，我在假装的。就说你会觉得，我觉得你很不像个 gentleman 哎，你很没有家教哎，这个是一个什么论断？这是一个批评，这是你的一个想法。你已经有这样一个想法在里面，所以你就说出来。好，那就这件事情，如果你要讲感觉，你要怎么讲？对，比如说我要跟我老公讲说，我说昨天你这样站起来，
我觉得很不受到尊重，我还在吃耶。
对，这个有没有比较好？加上撒娇的口气，有没有比较好？有，我觉得很不被尊重，这个是我。好，人家听起来会不会比较舒服？会不会比较舒服？会啊，会比较舒服。或者说你站起来，我突然我觉得我被吓一跳，对对对对对。然后或我觉得我很紧张，我是不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要赶快吃？好，这个就是什么感觉？这样明白吗？比如说你老公很喜欢插话，你话还没讲完，他啪啦又进来的那种控制型的。那你要跟他沟通这一件事情，你很希望他能够让你每次要讲话的时候能够把话讲完。好，那你就找你老公来沟通，或者找你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你说，老婆，我每一次呢，我要讲话的时候，我还没话还没讲完，然后呢，你就插进来了。我真的觉得你很急耶，是不是感觉？我觉得你很急耶，是不是感觉？哎，回答啊，是不是感觉？
是。
我觉得你很急耶，你个性很急耶，我觉得你很掌控，是不是感觉？
是。
不是，因为这是你很掌控，你很急，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表达？所以我们要赶快这个思想，你要，我现在让你们操练哦，你知道，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你怎样，吵架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你要的指控的指头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好，或者比如说，老公有时候是默默坐在那里，你在那边跟他讲了半天，他也不回应，然后你就跟你老公说：“老公，你看昨天我在跟你分享一件我心里很难过或者很生气的事情，你看你都不回应，你真的是呆头鹅哎！我觉得你真的很迟钝，或者你又很撒娇，我觉得你真的很迟钝哎，这是不是感觉？
不是。
这样你了解吗？好，那这个比如说你讲话然后老公都不回答，你可以说你的感觉，我觉得很怎么样，我很怎么样，
被忽
略，对啊，
那个
忽略，我觉得我很被忽略，忽略，对不对？好，或者说我讲话，然后呢，你都一直你都插嘴，都不让我讲完，我觉得很委屈。这样明白吗？这个就是什么感觉？你分享你的感觉出来，有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常在夫妻营会里面，有的时候对方一分享出来，哈，你有这个感觉，我怎么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他是无意识的。
可是当你分享出你的感觉的时候，杀伤力就减轻到80%-90%了。为什么？因为哦，那是你。为什么？对方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去否认啊，不管你是不是有意的，对不对？但是呢，那种指控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产生。那听的人呢，你也要去会去听，就是说他讲的这句话不是在。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成长背景，或者他的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有一种人，你很难跟他讲什么，因为你一讲他就受伤，你一讲他就被冒犯，你一讲他就觉得你在针对他，有没有？啊，所以呢，听也要会听，他现在在表达他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我们在对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当你的孩子在跟你讲，我这次。是有一科考不及格，然后如果您的反应是啊，在我们家怎么可以有这样子？我的头脑很聪明，你爸爸头脑也很聪明。我觉得你实在是真的很不用功，是不是觉得？
不是，
不是啊。你觉得你是很震惊啊？你可以说哦，我觉得蛮震惊的。我觉得你讲的时候，我吓一跳。可是如果你的情绪是很被冒犯的一种情绪的时候，请问你的孩子敢不敢跟你讲实话？不敢。好，所以呢，在这个听的时候，你也要就是不要那么的容易被冒犯。当你没有那么容易被冒犯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出你女儿或者你儿子的心声。我不晓得在座的父母亲，你有没有听过你孩子跟你讲妈咪或者 daddy， 我觉得你不爱我，我觉得你们都不支持我，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啊，都没有，真是很好的父母亲。
麦克风有声
音，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哎。说你都不爱我，你都不支持我，你都不听我说，或者你都不了解我，对不对？我刚才声音是去
哪？不是，因为刚刚我觉得声音比较小，那些、
啊、
我以为电那个你要调大声音。
好，那在
是不是电池快没？
我以为是我耳朵的问题，因为我耳朵不太好。
是因为我你们都没有注意吗？
Hello,
我一听我就跟他们一样。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女儿也会这样跟我说：“妈咪，你都只顾服侍，你都没有把时间拨给我。”哎，常常听到这样，那你心脏要够强啊！你要会听话，你懂吗？他们是在指责你说你是一位不好的妈妈。你知道他这句话表达出来是什么？他需要被关注。你要听到他的背后是他需要被关注。我有没有讲出你的心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很没面子啊，你知道吗？然后呢，如果你女儿这样跟你讲，你看你都只顾着服侍啊，怎么样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么多都没有，你有时间听会有跟你讲话。因为我会有要会跟我们讲话，我们会优先听嘛，都没有时间听我讲话。好，那如果你是容易被冒犯的，你会怎么说？我哪有？就开始要争辩了。我哪有？我每天还不是都煮饭给你们吃？我不是都怎么样？你一直在讲我不是都做了这些那些？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有一些人你就很难跟他沟通，因为你是想要跟他分享你的心，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说。有啊，你看我为你做这个，你说我不爱你，我如果不爱你，我会生你吗？我如果不爱你，我会栽培你吗？我如果不爱你，我会带你来加拿大移民吗？好了，你们都不用沟通了。为什么？因为你孩子那边，我有一种人就很喜欢告诉人家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其实你做了，他知不知道？知道啊。如果我们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跟我们孩子沟通，那我们孩子根本不敢跟我们讲真话。他告诉我说这样的时候，我就说：“哦，原来这样。那我们多久没讲话了？妈咪已经一个月了，约都约不到你。因为有时候我很忙，或者有时候我出去。啊，即使出去，我们都是做好事啊，我们去宣教啊，我们去服侍啊。但是小孩子有他的需要，所以你要会听
他心里面的需要，你不要把这个球就接过来，我是个不好的母亲，我是个什么很 dramatic 很戏剧化，哦，那这样人家不敢跟你沟通，这样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呢，当你老婆跟你讲一句说，我最近觉得说我们的情感越来越不好了，啊，或者我感觉越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怎么的，哦，你都只顾着忙着你的事业，只顾着怎么样，你要知道他不是在指责你，而是他里面一定有一个需要是没被满足的，那个需要。好，所以呢，就要听到他里面，要专注的听，快快的听，听出他里面的那个需要。那这个时候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哦，真的，你有什么需要吗？你知道吗？哦，好，那这个是好，再来讲你的需要，很重要。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你下班回家之后，我们在吃晚饭的时间，我需要你专注的对我说话，就不要说吃晚饭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手机放下来？你没有手机你会死吗？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讲，因为你有火气了嘛，你有火气你讲话就很难听，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讲你的需要，你就说老公或者老婆，我需要，比如说在吃晚饭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晚餐的气氛，我需要我们有一个 quality time， 我需要有人听我的讲话，明白吗？讲你的需要，哦，好，下一张，不要说定罪判断的话，有没有？好，这慢慢的怎么样？动怒，你不要去说论断、碰到、批评的话，然后呢，不要没有听完你就插嘴了，责骂、批评、主观、骄傲，其实这一些都是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就发怒的，发怒，然后火箭就怎么样射过去了。你宁可再要动，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当对方讲话，你觉得说，哎，你被冒犯了，能不能稍微吸一口气，然后告诉自己，哎，他不是针对我，没有人，特别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小孩，没有人生下来就要跟你作对，也没有人嫁给你或娶你就是要来跟你吵架，有这种人吗？没有嘛。所以当你觉得被冒犯的时候，你就吸一口气，在心里面自己告诉自己说，他不是在针对我，他在讲他的需要，然后冷静一下想想看，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彼此没有满足的吗？明白吗？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纷争。好，那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是，当对方这样觉得，比如说我女儿，啊，这个有时候，哦，教小孩子沟通，哦，也是有一点不好，就说他会拿这个沟通的这个要诀，因为他已经会了，他已经知道了，他就有那个安全感在你的面前，就是讲的像我女儿就跟我讲，妈咪，我觉得你都不关心我。好，这个时候记住，先怎么样？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他不是针对我的，他不是在骂我是个坏妈妈。因为有时候我们里面 OS 啊，我是个坏母亲，或者 OS， 哎，怎么样？你也没有听我跟你讲话，那谁来了解我呢？哦，人里面很多 OS，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哦，他不是针对我的，然后再吸一口气。通常我都会跟孩子说，啊，对不起，我真的让你这样觉得。你了解吗？道歉对不起很重要，一起说一遍，
道歉对不起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哦，我又没有做错，我干嘛道歉啊？这个是另外一门学问，哦，你没有做错事情，但是因为你而对方有这样的一个，或者因为你这样造成对方的一个损失，要不要道歉？
要啊，
对吗？我哦，这个牙齿前面的牙齿，哦，是假牙。为什么我前面牙齿是假牙呢？是有一次我们，哦，我们那个叫做什么教会，你知道吗？在办退休会。好，办退休会呢，那我们就玩大地游戏，你知道吗？玩大地游戏呢，它又那个场地不是很好， 那有草地，但是他玩玩游戏没有在草地玩，在一个柏油路，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打手球的，打手球的那种，
不是手，反正那个地上就是柏油路啊，你们叫什么？柏油路，那叫什么？柏油，你知道柏油吗？就是那个什么柏油路，沥青沥青哈的那个路。好，就在那边玩什么，好像是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什么被抓到要跑的那种，要跑的啦哈、好了，那我们在跑，就是我们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那哦，万一抓到了，然后你不是就要跑吗？要不然你被摸到就要换你当鬼了嘛，这样子。好，换你当那个猜的人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啊要跑啊，你知道，啊又是那个柏油路，然后我穿的鞋子又不是很好，所以呢，后面的一个男生啊。就是一个猜那个人要抓人家的，他是个男生，是一个就是那种二三十岁那种大男生哦，然后他就从我背后这样一下去，然后谜底就已经笑出来了，然后我就直接碰他，就然后我要叫，我就啊，他就三个牙齿掉下去，你们怎么那么没同情心啊？笑什么笑啊？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的？应该要。说师母你好可怜哦，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颗牙齿当场飞出去。好，那我请问你，这个弟兄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意识？或者是不是故意要犯错？他不是在玩游戏啊，他也不晓得我运动细胞这么棒，对吧？那我也不晓得，如果是个土下去了不起，三颗牙齿插在土里，吃吃土就好了。是真的，然后呢？当时哦，就血流整个嘴巴，然后就赶快送急诊啊，是什么去吗？你知道这个弟兄哦，从事发到后来，完全没有来跟我讲任何一句话。嗯，
他应该
还在。啊？你说太着魔了，还是怎么？他可能不是着魔，就他可能他可能吓到了哈、哦。那但是吓到了之后呢？
愧疚，
愧疚了之后，我可以体会他有那个情绪，但是对于我这么爱美的人，我搞掉了三个牙，我从此要带着这个假牙一辈子，你知道吗？不是，我要讲举这个例子，我要讲的是，尽管不是你故意的，他可能就好像台湾。你撞到的人呢，或者是或者是说你看见有人车祸，你台湾人不是说你不要去那个鸡婆去问他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他说你撞的，有没有？所以很多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他如果来跟我道歉或者来看，他可能怕我说都是你，他可能怕我责怪他，可能怕我要求赔偿 ，I don't know， anyways， 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他，然后从他以前跟我。感情都很好，在教会里面，从那件事情发生，也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就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然后他看到我，就是装作没看到，然后就避开，然后就跟我就离得很远。那我要说的是什么？道歉有这么难吗？你知道吗？道歉就是什么？免了人心中的那一种。你免了那个受害者，或者免了那一个被你伤害的那个人，免了他的债，让他的心里面觉得至少有人 care 他，这样你明白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当你的配偶跟你讲，哎，我不是怎样啊，啊，你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你的小孩跟你讲的时候，你能不能第一句话先说什么？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让你这样子觉得，我觉得很抱歉。父母亲一定要常常跟孩子说对不起，你不要认为说你跟孩子说对不起，然后就减低了你做父母亲的那个权威。我告诉你，你硬在那边，已经明明错了又不认错，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你以为你的孩子不知道？你孩子心里面就一直想，反正呢，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说的跟做的也不一样，然后你也是永远都不会认错，你知道吗？很多我们人际关系，我们心里都有很多 OS 是没有讲出来的，你了解吗？你可能你的这个老公也是这样想你的，或者你老婆也是这样想你的，所以你只要一句说哦 sorry， 哦对不起， 我其实那个人他不是故意要这样，但是他也可以说哦，我无心犯了这样，但是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过，是不是事情会更好？然后也不会说好像就原来很好的弟兄姐妹然后变成这样，其实就一句道歉而已。所以道歉是很重要。你道歉，其实哦，当父母亲跟孩子道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很成熟。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因为他们有牧区嘛，然后呢，有一次她就在跟那个她的那个人分享，我跟她的对谈，因为她很喜欢跟我。然后他说啊，哦，我妈妈那天，师母那天呢，怎样，他就跟我道歉啊，什么什么的。结果呢，那个听着下巴都快掉下来。哈，师母还跟你道歉？怎么可能？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发生在我们家庭的里面。啊，但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靠近。为什么？因为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要把你自己跟他的心拉在一起，你才会道歉。可是当你硬不道歉，你选择是远离，你选择的是逃避，你只会让你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什么远。啊，老实讲，面子有这么重要吗？特别你跟孩子，特别你跟你的配偶，特别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子有这么重要吗？面子值。亲爱的主耶稣为了我们，他不只舍下面子，舍下他的生命。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夫妻之间是要怎么样舍命，对不对？所以呢，几个 tips 会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能够更好。好，第四，有没有更存款的重要的吗？好，那现在我再跟你讲，你自己写下来存款的重要。什么叫存款的重要？就是说呢，这个理论你们一定听很多遍，对不对？好，人际关系就好像一个 bank 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常常肯定他，鼓励他，你就是一直在你们的银行里面怎样存款，哪一天你骂他了，哎，还感情还是可以很好，对不对？同工也是一样啊，你们看到哇，我这样讲话好像哇很幽默，你们听起来你们都在那笑啊。如果你是跟我是同工，我可能对你讲话我就比较严厉哦，啊，我讲话我会骂人哦。但是呢，我不是随便骂，是说交情好的就可以骂。那你说师母，我不要跟你交情好不好？他在我们教会服侍过，他知道他在我们教会服侍过事情。有时候我会直接说啊，这里怎么样，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你如果平常有存款，我也没对他什么存款，但他都没有受伤。这是他好，不是我好，他真的很好。然后呢，如果你平常常常对你的同工常常赞美他们，常常鼓励他们，常常一起吃饭一起玩，我跟你讲，教会同工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什么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你如果有情感存款，你即使有一点错误，你有时候突扯的讲话突扯，然后呢态度不太对的，但是感情还怎么样，还在。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存款的时候，到时候一提款你就要什么bankruptcy， 你就要倒闭了，银行就要倒闭。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婚姻要离婚，有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钱了，你再一提就完蛋了。好，所以平常什么很重要？存款很重要，不要呢一有什么东西有就翻旧账啊，以前怎么样，几十年前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根本就是早就已经年代都不一样了，现在还在讲几十年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翻旧账是沟通的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翻旧账其实就一直猛烈的在提款，而且还是提二十几年来的，哇，这个款一下子把你提出来，很恐怖。最近呢，我们在听一篇的这个讲道，就讲到就是有一个 conference 哦，他讲到那个天上的法庭。天上法庭有没有，有多少人听过这个 Court of Heaven？ 天上法庭，他就想说我们要常常来到天上的法庭，反正他那个有很多的细节啦。那我其中讲到一个，就是说他说来到天上法庭之前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哎，我已经信主了，怎么我还常常就说找不到工作，工作不顺利，我已经信主了，我怎么还常常破财了，就有很多财务的损失，我已经信主了，
我怎么还有很多的内需？好像不是应该要得生病，并且得的更多症，为什么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案件，你现在的委屈，你的案件呈到天上的法庭，说天父爸爸，你来审判这个案子吧。但是在当我们要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自己要先认罪，为什么？要不然你呈上去了，魔鬼就在旁边控告你，你看他，你看他，他自己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没有什么啊，所以啊，他有这样的破口是应该的。好，所以我们最近都在操练了，我们全教会都在操练，就是说到天上法庭的什么认罪，然后悔改的这个祷告。那你知道吗？撒旦是什么？控告者，对不对？他是说谎人之父，他是控告者，他日夜站在天父的旁边，一直在控告人啊，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所以如果你一直觉得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幸，那里不幸，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从上帝天父来的，绝对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控告的人。好，那我们最近在认什么罪？我告诉你，你们回去也可以做，就是说呢，有一次当我们来到天上法庭的时候，然后呢，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的时候呢，哇，神就向我显明哦，说我们口中有时候常常也会控告我们的孩子，常常会贬低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啊，有时候或者是有的父母亲就夫妻之间私下讨论啊，那个老大啊，这个样子下去真的不行，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他真的怎么样，或者是说、哦、那个谁就是偷懒，他怎么样很不成熟，你没有这种经验？有啊，因为有时候你会很气嘛，这个孩子怎么老是不听话，然后我们就在背后讲很多批评我们孩子的话，那、啊、你说我私下讲的又没人听到，谁听到？撒旦听到。所以我们最近啊，都哇很警醒哎，赶快来到天父的旁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求上帝施恩赦免、撕毁所有我过去讲过控告我孩子的，或者是这个对他不利的字句。哎，你知道父母亲的口有没有权柄？
有。
他如果要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就没出息啊。你可能是气话，但这句话撒旦听到了，他就搅扰，让你的孩子真的没出息。然后呢，在天上，然后你就说：“神啊，我的儿子怎么那么没出息？”然后你知道吗？天上马天撒旦就在旁边，上帝啊，他自己都讲他儿子没出息啊，那不是就是应验了他口中说的话吗？这有什么错？哎，你知道天上马天也是一直在运作，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今天回去就祷告。如果今天吴师母在这里讲，你想到了你过去曾经用什么样的话来捆绑住、来限制住你的孩子的，让他，或者是说从小他很喜欢，举个例，从小很喜欢画画，可能我们父母会认为，画画能有出息吗？你画画要赚多少钱？有可能这样啊，那就会产生很多的控告。今天回去就祷告，阿门。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但是呢，我相信我今天讲了很多，你们回去还可以自己再慢慢的消化跟吸收的，阿们。然后呢，今天也没有时间操练，但是呢，我要鼓励你，如果你夫妻有机会在这一个礼拜来，所有在座的给你一个功课，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找一个时间夫妻之间去约会一下，去谈一谈，哎，我最近有没有惹你？最近心情好吗？然后有没有彼此得罪的？彼此道歉。跟孩子也是一样，找个时间跟孩子去约会，阿门。我盼望呢，你们吸收了今天的真理，要把它怎么样行出来？行出来了之后，就进入幸福美满的人生，阿门。好，谢谢大家。